清朝太祖武皇帝实录也记载土蛮时期的曾经曾经在挥发城这儿攻打过，但是没有打下来。明朝文献中呢也记这个土蛮汗向那个哈达部长王台请婚等等这些事，说明蒙古的东迁察哈尔部的这个南迁或者东迁呢确实对女真各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发生了接触，这是应该是没问题的。至于接触到一个什么程度，接触到一个什么程度现在还不是很好评估，主要是指东部就是这两个，一个察哈尔部，一个是喀尔喀部的五大营的一个八大营对这个发生压力，在第一线的应该是喀尔喀，察哈尔呢在它的后边，在它的后边，基本上到万历年间也是这样的一个。那么万历年间吐蛮汗的时候，辽东这一块地方的所谓的关系是明朝呢，就是明朝要切断他们跟女真人的关系，女真人呢要跟蒙古人一起，女真也有首领，要跟蒙古人一起来攻打明朝，来攻打明朝。而蒙古人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实现了跟明朝的正常的贸易关系，就是跟宣府这一边了，他也要希望在辽东这儿实现正常的贸易关系，但是明朝呢没有同意的，所以他是通过跟女真人，通过其他的一些所谓左延三卫的后用这个名义在辽东这儿实现了跟明朝的贸易，这个情况都有，这个都有。那么这样的一种均衡的局面，这样的一种或者互相之间有攻有守，明朝那时候还有一定实力，可以对蒙古人和女真人都发动一些武力的进攻，都有实力。这一切呢，都由于努尔哈赤的兴起之后，这个形势就发生变化了，这个形势就发生变化了。所以就后来就要讲到这个清太祖时期的，清太祖时期的关于这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的这个蒙蒙关系呢，我想就是讲这么跟两个部的关系，一个就是跟科尔沁的关系，一个是跟切尔沁的关系，一个呢就是跟那个喀尔喀部的关系，这两个部的关系。因为我们原来的一些历史著作中间都记载着你比如像表传里面记得天命九年温果带子奥巴率族来归，他指的喀尔喀金的这个组织其他的一些呢，像科尔沁的是喀尔喀五部的溃灭，也是努尔哈赤时期的这个努尔哈赤的主要的一个政绩。但是现在从仔细的比读蒙古的这些材料和跟清代的这些材料，把这些人的这个事情都理清楚之后呢，你会发现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个呢是。就是清朝现在文献里边记录的最早的跟蒙古的接触跟蒙古的接触，这就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1593年所谓的九部联军来进攻努尔哈赤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上边这个呢是武皇帝实录里边的这两个内容是一样的，这是高皇帝实录这是乾隆时期修的这个实录的这个记录。你看看它是实际上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就是叶赫这是叶赫的，这是哈达这是乌拉，现在翻成是这个乌拉的乌拉，这是挥发，这就是所谓呼伦四部呼伦四部当时主要跟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的对立面。那么嫩江蒙古廓尔沁国主，这译的是国主，你看这个是贝勒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科尔沁部的人就这三个，温刚带、蒙古、明安，石伯就是锡伯族了，这个瓜尔恰以下的这个都是，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在科尔沁部控制下的女真人，所谓的九国兵马来进攻太祖，进攻建州女真，这个仗他们打败，很快就打败了。这个九部联军不堪一击，不堪一击。据说这个清太祖是得到了消息嘛，然后就进攻，好像他们这个心也不齐。这个不管他，这个仗到底怎么打的，这个事情自有去研究这个事情。我这边主要要说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发生的，这个科尔沁部第一次跟所谓的女真。就是建州女真发生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就是万历的二十一年， 1593年。1593年开始他们开始发生关系。这个是开元图说里边的一段记录。这个恍惚带就是前面所说的温阿带、温果带也翻成。这就是科尔沁部的当时的一个所谓国主，就是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首领。你看啊，自恍惚带立在混同江口，凡江夷，这个江夷指的是女真人，江夷过江入市者皆计获税之，兼以兵。混同江口就是现在的乌苏不是黑龙江松花江这个地方，就是科尔沁部实际上是控制了当时黑龙江和吉林这一带的女真各部。自混同江以东、黑龙江以西数千里内，数十种夷，这个夷都是女真人，每家拿貂皮一张、鱼皮二张，以此称呼前安新江上，西交北关，南交奴酋。北关指的是叶赫，南边就交通建州女真。这个因为它是记录，这个记录冯元这个记录基本上在万里中期的以通贸易。明朝的这个当时在辽东的这个官员认为，女真就是女真了。女真一种所不敬畏奴酋病者，即恍惚态之利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科尔沁部当时跟努尔哈赤的这个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他的有一个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关系就是谁控制着这些女真人，他要在那收税的。同时呢，他还要通过这两个关的贸易。这一点呢是我们理解当时的满蒙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什么科尔沁部他要跟女真人发生关系？现在看起来他不是随便就来的，他来的这个目的就是因为从努尔哈赤这儿他不断的就是扩张了自己嘛，包括后来就占领了辽东的这个土地之后啊，蒙古人跟明朝的这个贸易关系全部被他切断了，所以蒙古人只能通过跟他的来往来获得这样的一个贸易的权利，贸易的这个权利。我们可以看一下科尔沁部的这个科尔沁部这个谱系啊，科尔沁部这个谱系呢，我是从这个，这是表传里边的，因为科尔沁部这个谱系保持是完整的，而且是清朝诸藩之首嘛，它是最完整，所以蒙古王公表传里边啊，比明朝留下来的那个东西啊要完整。这个名字都是明代的文献里的名字啊，奎蒙克塔撒哈拉，他就是他记述成是奎蒙克啊，博迪达拉他是博兹达尔，奇吉克他是扯次肯啊，这个温果带就是恍惚态啊，这是他的奥巴，这是记录师奥巴，这个明朝的这个记录里还没有，这是后来的，是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奥巴。他的弟弟，这个后来是他是封土谢图汗嘛，这是扎萨克图汗啊，这两个纳布赛这一种，这一支跟清朝的关系最久远。这三个人的女儿分别嫁给了这个努尔哈赤，嫁给了皇太极，就是马库斯、宗明安和红果，这就兵土老人了，包括他们的孩子。就这一线，这两个部落是主要的，是嫩科尔沁的。以下呢，他们的兄弟呢，沃尔罗斯啊、杜尔伯特啊、扎莱特啊，这些都是很晚的事情，以后的事情，跟我们这个现在说的也没关系。我们主要要看一看这一支是他的正统长子系统，这一支是他的科尔沁部，嫩科尔沁的主要的，前面是温果带，后面是奥巴，而这一支呢是他的旁支，是他的旁支。这一支最早跟清太祖努尔哈赤发生关系，所以。我就说努尔哈赤系满蒙跟科尔沁部主要有四个方面，我们读那些史料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这个认识。第一个就是相对于达延汗子孙控制的漠南蒙古五个万户，就乌梁哈万户已经被瓜分了啊，科尔沁万户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个边缘性的地方。边缘性的地方。当年它就是个边缘性的地方。后来清朝说科尔沁是列为蒙古诸盟之首，世代联姻，极力扶持，自有他自己控制蒙古的需要。我认为他就是要抬举这个科尔沁，以此来压 这个达延汗的正宗子孙的这样的一个企图，他要把他们的这个地位压下去，把科尔沁抬出来就能把他们压下去。当然也有说，其实科尔沁跟他结盟不是最早的，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啊，我们后来可以看到，科尔沁跟他结盟基本上要到清太宗，就是皇那个努尔哈赤的末年，末年奥巴才过来跟他。这个史料啊，这些材料现在没有什么很新的发现，主要这些材料怎么去解读它啊？怎么去解读它？第二，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的关系长期以来是以旁支为主导，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前面就可以知道，目的是为了贸易啊，就是要通过他来贸易。正宗强支一直未直接出面，就是奥巴温果代的这一支，政治和军事关系迟迟不能建立，迟迟没有建立。这是我们读科尔沁部和努尔哈赤关系的第二个我们的一个认识。第三呢，是满洲统治者对科尔沁部采取了一个隐忍的态度。实际上他们一会儿来一会儿走，又是跟那个林丹汗呢、察哈尔部有各种各样关系。从这个按我看，从努尔哈赤的态度来讲是非常隐忍不发的。隐忍不发，你背我也没关系。你说来跟我结盟，我跟你他天命八年就说要结盟了。第二年努尔哈赤这边都过去，哎，他那个奥巴不来也没关系。不来也没关系。他打败了这个叶赫，就是那个努尔哈赤打败了叶赫，叶赫的很多人就逃到了科尔沁。按道理说是不行的，他后金就跟他去要人啊，说都是我征服的这个国家是我征服的这个部落啊，那他的这些人你就应该还给我，他们不还也就说说而已。所以到了后来一直到康熙年间啊，这个科尔沁部里有很多的叶赫人啊，他们的统计有很多叶赫人就在那儿的，就没有来投奔这个建州，没有人来投奔这个建州，他也是忍了。第四个呢，就是科尔沁部最后归附后金，他应该是在天聪三年，就是皇太极的天聪三年，他自然与满洲统治者实施的策略有关啊，策略有关。但是关键是蒙古内乱，特别是林丹汗要打他，他是最后受不了啊，他只能，而且林丹汗打完之后，林丹汗都跑了，他那个蒙古的正宗啊跑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最后就是。这个正式的归附，按我看应该是在天聪三年，他向皇太极认错，我这个事情都做得不对，前面的因为前面他跟太宗时期，虽然我们现在说天命九年他已经这个归附了，但是那个努尔哈赤把自己弟弟的那个女儿嫁给了这个奥巴，这个奥巴居然把他看成是妾，他的正室是一个蒙古的一个公主。这皇太极非常生气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怎么都成了这个的啊，就是他叫纯姐嘛，他的一个女儿。但是后来奥巴等到天聪三年来见皇太极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都一一认错，这个时候你才能说他是归附才能说他是归附。所以我说读这些史料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因为你读，尤其读到后期的，像张牧的这些，包括齐运士的这一些东西，讲前期的那些事情，基本上用的那个词都是不对的。那如果我们今天还是用他们的那样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就是有问题，就有问题。所以对科尔沁部，我认为读科尔沁部跟努尔哈赤的关系，主要要这个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要掌握了这四个方面，这些材料都可以读起来，你就会觉得很顺，解释也很顺。具体的过程啊，我就不讲了。这个因为他这个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这个很复杂，很多书里都提供了这样一些东西。第二个就讲一讲这个内卡尔卡这部呢，这个部呢，因为后来他崩溃了，崩溃之后他一部分逃到了这个漠北蒙古，一部分被那个后金收容，还有一部分呢就跟着林丹汗到西边去了，所以没有留下很完整的这个清朝，就没有内卡尔卡，他没有蒙旗，他的人呢都变进了八旗了。这里边的这个呢，我是这里边这一个谱系呢是根据明代的材料排列的，明代的材料就是刚才的冯元的和那个张乃的这个辽夷略啊排列的。而且是部分，他这个儿子很多啊。当时我想这一张这一个上面根本排不下啊。大致看一看嘛，就是虎拉哈赤，就是在 在蒙古史的蒙古史书里边呢，他是叫和尔朔齐哈萨尔这个人，这个人的后裔，这个人的后裔，他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就形成了内卡尔喀的五个部，一个就是扎卢特，一个是巴林，一个是洪迪拉特，一个是巴约特，一个乌基叶特。那么等到太祖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草花。明朝的史料里也有记录，叫草花，就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虎拉哈赤的小儿子，他岁数应该小，而且呢，他呢实际上就成了这个五个部的首领，五个部的首领。清朝的这个和蒙文的史料里记的，他叫卓里科图洪台吉，他是这么一个名字。那么当时科尔喀部他是首领，最强大的是谁呢？最强大的是他。宰塞是巴约特部的宰塞啊，不是洪吉拉特部的宰塞，这是当时是在跟清朝跟太祖时期的这个接触最多。后来他被清太祖打败，还被俘了嘛，但是他始终没有投降，就这个他是当时在这个内卡尔喀部里面他是实力最强，他是首领，他是实力最强。那么最开始跟这个清朝发生关系是谁呢？是巴约特部，是巴约特部，就达卜这一支的，就是这个老，他叫老师，那个清代的文献里叫老萨贝勒，老萨贝勒呢，基本上是跟科尔沁部同一年，就在万历23年，他就跟清太祖在发生关系，跟后金这个政权啊，跟那个建州女真就发生关系了。史书里就记载他来贡啊，来进贡，带了一些马，带了一些这个就过来。所谓他们，而这个部巴约特这个部呢，跟建州女真的关系最好。这个恩格德尔啊，后来还是额驸，他这里叫德英格尔，他是。努尔哈赤的额驸，最早的跟建州女真发生关系。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他不是首领这个部，他也是个旁支，他也不是势力最强的，但是他是因为跟建州女真当时靠得最近，因为建州女真崛起了之后，他就跟他们发生这个关系。我们看这个谱系，我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而洪吉拉部呢，在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主要是跟那个，他是跟着林丹汉这个察哈尔部跑的啊，跟察哈尔部跑的。这个宰塞呢，在努尔哈赤进攻，就万历47年进攻铁岭，这个努尔哈赤把那个明朝的这个铁岭打下来啊，辽阳铁岭，这个宰塞呢就带着人就到这儿来抢掠，然后呢就跟建州女真就发生了冲突。当时这个努尔哈赤的儿子还说，哎呦，这个蒙古人厉害，我们不能跟他打。努尔哈赤就，这个是清朝的实录里记录啊，蒙古人不要怕，我们也可以打。结果就满洲人就跟他发生了一次战斗，结果不仅打胜了，而且把宰塞给抓住了，活捉了。这一战啊，实际上在现在看起来，在这个清史上的意义，就在清代蒙古这个关系的意义啊是非常大的。因为实际上你看这个女真跟那个蒙古真正的军事冲突啊几乎没有，他没有怎么正经打过仗，他跟科尔沁没有打过仗。真正打仗这一仗是打的，后来当然跟林丹汗是零零碎碎发生了一些去袭击，但是真正打仗是这一仗。蒙古人呢好像很不精打，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蒙古人方面的记录啊，就看着女真的记录，就看见那个清史的记录，清代的文献的记录，那蒙古人就是一触即溃了，就很快就打。而且他因为当时是最强大的一个领主嘛，他居然打败，对这个女真人的心理上的优势是非常大的。女真人原来对蒙古实在是很害怕的，是害怕的，而且他是受女真受蒙古文化影响很大的。这一仗之后，我看这个太祖努尔哈赤的口气，这些都不一样，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卡尔喀部啊，一下子就陷入了混乱， 因为他是最强嘛，他陷入混乱。那科尔夫部呢，就开始不断就派人去要把这个人要回来。努尔哈说不能要啊，不能给，不能给，把他扣为人质，扣了两年，扣了两年，最后要了10000头牲畜，大概是2000只羊、3000头牛、什么5000匹马什么之类的，反正啊，2000匹马、3000头牛、什么5000只羊，大概10000头牲畜把这个人换回去。除了这些牲畜，还要2个儿子、1个女儿做人质替换在这，所以他是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利益。同时获得更大一个利益呢，就是由于他被抓，五部包括他就是草花都来跟建州女真谈判，最后他们会盟，他们结盟了，就是说我们要共同的联合起来对付明朝。所以科尔克部的结盟，科尔克部啊结盟比那个科尔沁要早，跟那个女真人跟太祖结盟啊比那个要早。他就是一个具体原因，就是他要救这个宰相，要把这个宰相救回去。所以科尔克部呢，虽然他跟他立了盟了，但是后来宰相回去了之后呢，两个就是他跟太祖那个这个关系是很不好。除了巴约特部的和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扎鲁特这两个部呢，跟女真呢有一些联系之外，剩下那一些啊，基本上都是反悔的，不仅没有跟他一起来联合起来对付明朝啊，甚至对这个那个建州女真后金呢，后来是他的这些活动，他派比如他派到科尔沁区的使者要经过他呢，他就把他抢了啊，又把他抢了，所以就没有发生这样的。这个结盟根本没有意义，结盟没有意义。那么一直到天命十一年，因为这个天命十一年四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努尔哈赤在宁远这个地方被袁崇焕啊所领导的明军不是炮击嘛，啊，他攻宁远没攻下来，损失比较惨重嘛，哎，这科尔克部就开始出兵啊，也要来插一杠子，因为明朝对这些部落都是发银子的，明朝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就把银子直接发给他们，让他们去对付女真人了，女真人，那么他们来进攻，但是后来呢，努尔哈赤他们也发兵进攻了这个科尔克。这科尔克呢，后来看明朝的史料看他们进来人到这个边内来讲啊，到民间来讲的这个呢，科尔克部这整个从辽河河套啊就已经都撤走，基本上撤到跟察哈尔部那个地方，希拉木伦河的北边呢，他们都跑了。这时候呢，蒙古的林丹汗呢就趁虚而入，一看科尔克部的那些人都到这来，他就进攻，他就把那科尔克部整个就土崩瓦解，就占领兼并了，被兼并掉了。科尔克部中间的一部分人，巴林部的一些人呢，就跑到科尔沁了，跑到科尔沁部去了。其他那一些呢，留在当地的呢，就投降了这个皇太极了，投降了皇太极。包括到了科尔沁的里边的一些人，后来在天聪年间呢，也陆陆续续的投降了皇太极。这科尔克部呢，从此就没有了，就被灭了。